10月21号星期五，哎，本来想今天偷懒一天都不行，没想到 Liz Truss 就这样辞职了哈。这个昨天他还在议会上喊说："我是个 fighter，不是个 quitter，啊，是个战士，不是个逃兵。"结果没过多少个小时之后，他在周四早些时候于唐宁街10号门前，在丈夫的陪同之下宣布他辞职。他在这个位置上仅仅干了45天，哈，那这个数字也让他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最短命的首相。他辞职的理由就是没有办法 deliver 哈，没有办法送出自己选上时候的那些关于经济的承诺。他将继续担任首相，直到保守党选出新的党魁来接替他。那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会比较快的，说是会在1周之内搞定，还是要有投票的过程。然后要想成为候选人的话，需要在下周一下午之前搞定100个保守党议员的支持。英国保守党在议会中可能有375个人，所以你这样算一下的话，顶多可能有3个候选人哈。那目前来说，名义上最有希望的几个人，首先是那个印度裔的精英 Rishi Sunak。啊，然后还有那个白人女议员 Penny Mordaunt，我们上周都给大家发了照片儿，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新的财政大臣 Jeremy Hunt，他的呼声也很高，但是还有一个人其实更有希望，那就是前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哈，45天之前才离开这个位置的，目前他在加勒比海度假，但是对于重返唐宁街十号，他是非常有兴趣。他在保守党内还有一票死忠，那些人基本上就是认为非他不可啊，非他不嫁的感觉，除非他来当首相，否则他们就准备发起提前大选。保守党现在连续执政到现在已经是12年了，但是现在党内的这个问题和裂痕真的是让人看起来很是唏嘘哈。最近6年马上要出第5位英国首相了，然后现在经济是低增长，通胀率又是超高，超过10%。Boris Johnson 在今年辞职之后，明明情况已经很复杂了，但是保守党内部还搞了一个长达3个月的马拉松式的党魁选举。最关键的是，他们能够把 Liz Truss 选出来，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支持这种低税率小政府的政策，认为这样可以重振英国经济。所以 Liz Truss 她实际上是一个替罪羊，她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进行了试错。所以很多人哈，在昨天之前，不仅是为 Liz Truss 在进行倒计时，同时也是在为保守党下台做着倒计时。那我们说回到 Boris Johnson，他辞职演说的时候是在唐宁街前面10号哈，这和 Liz Truss 这个辞职演说可能只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不同。Boris Johnson 他是 reeled off 细数了自己在过去几年里的丰功伟业，比如说2019年带领保守党赢得大选，帮助英国实现脱欧那么难的情况。然后通常其实一个首相在下台的时候不会做这样的演说，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哈。后来他还跑到议会去发表告别演讲，最后大家还记得吗？来了一句 Hasta la vista baby，就是这是电影《终结者》中的一句话，翻译成英文就是 Until I see you，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说再见，不是说再见，而是要说我们很快会再次相见 Until I see you。那究竟是哪一种结局更糟呢？来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哈新人 Sunak，这个唐宁街10号像 Airbnb，大家也看到了那张图，首相轮流当哈，今天到我家的感觉，还是说来一个满是丑闻的，曾经因为丑闻被唾弃的人？媒体说英国政坛现在是沦为了全世界的笑柄，保守党管理英国这个国家长达累积起来是200多年，有丘吉尔，有撒切尔。啊，这样的长期执政的首相，而且保守党一直是以稳定、谨慎、实用著称，所以他们认为说，不是 Liz Truss 导致了现在的局面，实际上 Liz Truss 只是保守党现在内部混乱的一个折射。昨天我们预告说了哈，要聊一聊韩国的那个相当于微信、相当于腾讯的公司叫 Kakao，他们最近的一个宕机事件。因为我要跟韩国的市场对接，所以我下载了这个 KakaoTalk。韩国人和我们中国人很像，就是不太喜欢发邮件，更喜欢用这种即时通讯软件。那 KakaoTalk 就和微信差不多，然后后来从聊天延伸到地图、通讯、公交线路的那种查询、打车服务等等，还有支付。包括去韩国旅行的时候，我更感受到它的强大之处哈。我之前也讲过，韩国互联网行业政府实际上有一些保护，比如地图是不允许谷歌这样的外国公司进入的，所以让这些 互联网的韩国本土公司有机会做大做强。那街上跑的网约车有很多就写着这个 Kakao Taxi， 是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像滴滴一样的这样的系统，然后也有自己的支付，所以这是一款非常非常重要的软件，就是说韩国 90% 的人手机里都有这个软件。在上周六的时候，这个软件宕机，因为是有一个数据中心着火，结果引发大面积的瘫痪，一度完全瘫痪长达11个小时，之后修复慢慢恢复，到现在我们北美这边的还没有完全恢复，我的信息发2条能成功出去1条，而且还是隔很久很久之后，然后对韩国百姓当时的这个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你就想想套用在中国，如果在套用在我们国家，如果是微信忽然之间宕机12小时，然后很长时间慢慢不好用，没办法支付，是能给百姓或者社会带来多大的混乱。 Kakao 这家公司的股价也出现暴跌，他们的联合 CEO 最后也是被迫辞职。我们来听一听在首尔生活和学习的润乔哈，他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奥姐，我最近都好，谢谢奥姐的关心。 Kakao Talk 的前段时间是聊天工具和地图等相关的 KakaoTalk 的软件都不能够使用了，因为主要是因为失火的原因，况且它的那个股价呀最近也大跌，昨天我看到新闻是大跌了将近1兆韩币。当时我身边也是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说 KakaoTalk 聊天工具啊不能够发出信息接收信息，并且我自己呢也去看了一下 KakaoTalk 的地图，我的当时的是公众交通啊，它不能够实时显示准确信息了，换成地铁啊或者是地铁或者是公交到来的时间啊，它上面都没有正常的显示了。 Kakao 它是互联网公司嘛，之后它是相当于我们国内的腾讯。 KakaoTalk 这个 APP 它是一个聊天工具、社交工具，但是它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其他的使用方法，就使用可以使用的东西，还可以里面也可以购物，也可以打车，但是打车又有Kakao T， 这是 Kakao T 是和 Kakao Talk 不一样， Kakao T 是用来专门打车用的， Kakao Talk 是用来聊天， Kakao T 就是那个 taxi 打车的，还有 Kakao Map。Kakao Map 是地图，像我作为外国留学生最常用的 Kakao 公司的软件就这3款。事故发生第2天、第3天左右吧，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这一下子也影响了不少事情，包括像刚刚前面说的，它的股价呀、市值蒸发，瞬间1兆韩币就都没了。美国的 KakaoTalk 现在还不好用，可能是因为服务器的问题吧。这次火灾还是挺大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它可能需要恢复一段时间。
非常感谢润乔，我真的特别喜欢听他讲话，就非常有礼貌。他跟我讲话每一句前面都会带着奥姐，然后觉得非常可爱哈。谢谢润乔。十多年前其实 KakaoTalk 它是以这种实时应用软件然后来起步的，就像腾讯从 QQ 起步一样，如今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这种 IT 帝国，互联网帝国，它的服务涵盖银行、支付、轿车、地图还有游戏。刚才也说了，韩国人手机里面就 90% 的韩国人的手机里都有这款都有这个公司的软件。那么长达数天的宕机以及不好用，其实是引发了韩国政府以及百姓媒体对于这种大型科技公司他们日益垄断的一个反思。像韩国的一个部长就直接说，这个 KakaoTalk 已经好像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基础设施一样哈。然后韩国总统尹锡悦更是下令说要调查这件事儿，涉嫌垄断到底对这个国家有怎么样的影响。那在韩国除了 Kakao 之外，还有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叫做 Navier， 他们是主打引擎、地图，也有支付和这种交通的服务。那韩国人自己也都说哈，说不知不觉，没想到这个我们平时的其他传统行业有那些财阀的存在，那互联网行业的这些新贵逐渐也形成了这两大财阀的控制。既然是周五哈，我们保留的曲目作为结尾来听一听 Jessica 的故事。
上次的时候我看就是在张老同学公众号下面有人留言说怎么样能去英国当厨子，就这一句话就勾起了我的很多的回忆吧。因为是我去英国的时候，我是2018年的时候去过一次日本，然后我去日本的时候就遇见了一对也是去日本旅游的夫妇。当时我们坐一辆车，他因为也不是很老，他就跟我说呢，就说了很多嘛，就是聊自己的家里面呀、儿子呀什么的。正好因为当时我们在日本一个店里面购物的时候，有一个外国人在买东西，然后他们好像就交流不清，然后呢，我就正好就过去帮忙，就翻译了。他说：“哎呀，他说我去过英国好多次。”我说：“你的英语这么好。”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是哪天去英国了，我儿子就是在大英博物馆正对面开了一家烩面馆，然后你就去那儿吃饭。我说真的吗？他说，然后他接着他又给我看他儿子开的这个餐馆的照片，他说还有我们一些组织呀、协会呀，他们就都在里面去吃饭呀什么的。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他说他那就是他自己赚钱，他自己就是开了一个烩面馆，他自己就是有一家烩面馆，然后开了好多的连锁店的烩面馆，然后在郑州，因为呢，就是他就赚了钱，他儿子想去英国留学，他说他去英国留学前前后后花了他200万人民币，他说学完以后呢不回来，然后在那开了一个面馆，然后呢，他说最开始开的时候，他过去给他指导怎么样去做烩面，就是慢慢的就都步入正轨了嘛，然后就开始慢慢的赚钱。2018年到现在18、19、20、21、22，5年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开面馆，我觉得应该也得有3、4年的样子吧，可以说小10年的样子。然后他儿子在那边，我上次去英国的时候，因为那个大英博物馆，还有就是那些怎么说所谓的景点哈，还有就是都在这条比较繁华的街道上面，就是你也错过不了，就像去北京天安门一样，你就是再怎么走去任何地方，你都会路过北京天安门，那个地方也是你一眼你就能看到。就是这个地方不会错的，大英博物馆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就说也不要票嘛，你就是进去直接排队进去就可以，就可以去里面参观。所以呢，我就早上的时候很快的就到那个地方，然后就是白金汉宫呀什么就都在那一片呢。然后我就到那儿，我就看完博物馆以后，就是看得好累呀，然后因为很大，我就走出来，我在里面就想到这个，他说你要是去大英博物馆的话，你就去我儿子的时候，我说这真的有烩面馆吗？然后我就开始在地图上搜了一下，我还真是搜到了以后呢，我就看他的开门时间，然后我就转完以后我就去他那儿吃饭了。我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呢，你们不是有看到那个菜单吗？我点了一份烩面，我又觉得好久没有吃过饺子了，我又点了一份饺子。我那天应该就是花了20多英镑吧。然后呢，我吃完以后呢，我就结完账，我结账的时候，因为我记得他父亲的脸嘛，我就看了这里面没有人长得像他的脸一样哈，就因为而且都是女孩。我看了几个也没有见到，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老板在吗？也因为都是老乡嘛，然后那个女孩就是听着也是南方人的口音，她说那个我们老板你要是有他电话的话，你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我说我没有他的电话，我只是知道。然后她说这家店还有那个还有这边这一共3家店全部都是他的，所以她说现在这会儿不知道他会在哪个店。再回到这个留言的，就是其实很多人也都是说开始到这边留学的，很多人就是去开了饭馆啊，开了中餐厅呀、这些然后他们也赚到了钱，也挺好的。所以就是现在对于去来这边留学的话，会觉得是不是没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了。像我现在在杜塞这边嘛，经常去杜塞也会能看到新开的这个奶茶店，然后一杯奶茶的话也是平均在10欧左右呀，加点什么的话就到15欧左右，所以说也挺贵的，对吧？而且还挺受外国人欢迎的，即使说他只对这种中国人的这个团体的话，好像那个小店经营的也挺好的，因为每次去都需要排队。所以这就是这个，如果说你有想来这边尤其是像德国嘛，如果你可以去看一下这边有很多的紧缺的岗位。谢谢大家。
好啦，非常感谢 Jessica， 也非常感谢润乔今天的贡献。这周是不是很好？我们在节目中听到了这么多朋友们的声音哈。我未来会联系更多生活在各地的朋友，比如说会请瑞典的朋友给我们讲一讲瑞典为什么会有一个右翼政府上台，那个北欧社会主义是到头了吗？我们还会请在 埃塞俄比亚生活的朋友来讲一讲提格雷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内战的情况，究竟谁是受害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